的保罗的犹太人情义节二，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2:17-23:10，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22:17。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此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史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你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甩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的吩咐将保罗带进营里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理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要捆绑他了，就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上帝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上帝的大祭司吗？保罗说，你众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们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好，我们就念到这里。 我们请陈牧师上前来为我们证道。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保罗的犹太人情结。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过这个题目，继续讲下去。那在这里要牵涉到差不多保罗悔改信主，整个布道的施工，一直到上耶路撒冷，是相当整个事情是相当长的。我知道保罗从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荣耀的主之后，他眼睛就瞎了，三天不能看见。而主耶稣通过异象就差派亚纳尼亚去医治他，那同时呢也告诉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器皿，特别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宣扬主的名，为了主的名会受很多的苦楚。这之后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事工就是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会堂开始向犹太人传讲耶稣是基督，证明他就是救世主。接着他就到阿拉伯传道或是进修，那间中呢他也回到大马士革。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他大概的工作对象都是犹太人，这样子有三年之久。后来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就商议要杀他，结果走漏了风声，被保罗知道，他就逼死他，非逃避不可。结果呢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不能够肯定他到底是真的悔改信主是不是，结果就不敢接待他，因为他过去逼迫基督徒。幸好在这个时候巴拿巴就接待他，而且带他到使徒面前推荐他。于是呢他在耶路撒冷有一段时间就跟一些基督徒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做见证，但是这些犹太人跟在大马士革的那些犹太人差不多是一样的，不听他的劝告，不接受他的讲道，而且呢也一样的要起来要把他杀掉。那在非常危机的时候，信徒门徒们就帮忙他逃走。那这一回呢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数据。那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没有记载他在大树工作的情形，保罗后来的见证里头也没有提到他在大树到底做了什么。新一本圣经列出保罗的生平工作年表，那谈到他在大树跟大树的附近大概有五年的时间。我想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头，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向犹太人传福音，虽然他的呼召是向 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无论如何，保罗从大马士革开始为主耶稣做见证，他的一生就是在出生入死，或是说出死入生的那个道途上，而绝大多数的苦难都是他的同胞犹太人给予的。然而保罗对犹太人，就是他的同胞，始终不离不弃。虽然他蒙召的使命是向外邦人做见证，但是他把犹太人归主当作是他首要的任务。那保罗这种为同胞的那种情义结，对于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信主的那些基督徒，当时受这个家里这个华人文化传统影响的家人也不了解，必不这个事情对于当时这些人来讲，跟保罗所遭遇的事件有同感，都能够了解。我记得我自己，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我的爸爸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那么宣告和我脱离父子的关系。但是我自己呢，却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事实，而且呢，想方设法的不住的祷告。差不多25年，最终看见他归主。而保罗啊，信主之后，他把生命投上，一开始从圣经我们就看见他被追杀，流离失所的经历一直随着他，在带领同胞归主这场属灵的征战上，可以说屡战屡败，但是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还是引领犹太人归主为主要的心愿，由始到终没有丝毫的改变。那实在是我们引人归主很好的榜样与鼓励。保罗在大树那5年，我相信他也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当巴拿巴牧养安提亚教会，这个教会是大多数的信徒都是外邦人，当巴拿巴觉得需要增添同工的时候，他立刻想到的人选就是保罗，所以他亲自到大树邀请保罗一起同工，他们一起配搭有1年的时间，然后呢才启动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布道事工。换句话说，保罗在阿拉伯、在大马士革、在安提阿侍奉差不多10年，才开始他第一次的布道行程。而这10年里面，他传道的主要对象那是犹太人，而外邦人不过是次要的对象。他3次的布道行程工作的程序，我上次提过，那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指示，当时的门徒的做法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在他特别向犹太人宣教的事工中，我们看见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犹太会堂里面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但是其他的犹太人呢，就跟有名望的人联络，驱逐保罗、巴拿巴出境。 那么在以哥念的会堂有很多犹太人信主，但是反对的犹太人连同外邦人还有当地的官长，他们预备用石头来打保罗，结果保罗就逃到路斯的，在那里反，哪里知道他跑到这个路斯的那里，那些犹太人就从比西底的安提亚以哥念的地方就来到路斯的，就在那里用石头打保罗，以为这次把他打死了，就拖他到城外，这是几乎是丧命的一次逼迫，这是保罗第一次布道行程所发生的一些暴乱事件，这些事件都是犹太人引发的。第二次布道行程当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和犹太人辩论，有一些犹太人信主，反对的犹太人呢就召集市井鬼类，所谓黑社会分子，把保罗等人呢抓到官府里头去，结果还是给保罗逃脱。那保罗逃脱就在比利亚那个地方的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在那里路加记载，在比利亚的犹太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所讲的道是与不是，结果他们当中就很多人就信了主。这可以说在保罗的布道行程当中，这一次是最成功的一次，这一次也是他最得安慰的一次。那么讲到这里，我要大家注意的是，自从保罗在大马士革传道，因为犹太人的逼迫要杀害他，结果呢他就逃避，从这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然后又遭受逼迫又逃，就从这个市镇的躲避到另外一个市镇，不断的逃来逃去，按人来看好像觉得他很怕死，其实他如果怕死，在第一次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如果他怕死，他就从此以后洗手不干，我就闭口不言，问题就解决了。那事实上他不是怕死，他是按照主耶稣基督吩咐处理危险的临到的方法，因为主耶稣曾经说，有人在这个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因此保罗的逃跑绝对不是因为怕死，而是不想忘死，死的一点都没有价值，他不想这样。那我们说他不是怕死，你可以发现他后来在回头的时候，回头路的时候，他又回到以前逼迫他的城市去继续传道做栽培的工作，所以他不是怕死。后来保罗到了哥林多，圣经记载保罗未到逼迫，满腔热忱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就是基督，是救世主，但是犹太人还是不肯接受，回谤拒绝保罗所传的道。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做什么，保罗就抖着衣裳。那在这之前呢，保罗在第一次布道行程当中，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曾经也发生这个事情，犹太人逼害他，驱逐他跟巴拿巴出境。圣经记载当时他们两个人就 脱掉脚上的尘土，这个是也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所以无论是抖衣裳也好，或是脱脚上的尘土，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就是表示说不满，或是表示我跟你断绝关系的意思。而且在这一次在哥林多，保罗啊，不单单是抖衣裳，同时非常非常的生气，这样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和我没有干相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么这句话其实是不用讲，因为他蒙召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因此他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告诉那些回谤拒绝他的犹太人，他从今以后我不要再管你们了啊，我不要在你们当中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了。是真的吗？这是他一时气愤而说出不确实的话来。因为接着下来你看圣经，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看到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他不知不觉很自然的他又进去向他的同胞传福音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民族情义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了解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做母亲的人，孩子很坏很坏，气愤的要命，就对孩子说：我从此以后我不要再理你了。是真的吗？啊，你发现当孩子有病了，或是遇到什么意外，他又关怀必至，这是生命当中的情爱，是不知不觉会表露出来的。保罗当时对同胞的情义界也是如此。第三次布道行程，特别是在以弗所，他一年三个月在犹太会堂跟犹太人辩论，犹太人还是心里刚硬，不信，回谤保罗所传的道。这次保罗不单是离开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还叫那些门徒和这些犹太人分离。哇，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吩咐，跟从的人啊，跟不信的犹太人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要跟他们划分界限。这个在保罗以往向犹太人的宣教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保罗在以弗所三个月向犹太人工作，最长的一段时间工作，他对犹太人几乎说到了失望，心灰意冷的时候。虽然如此，但是他并没有死心，也没有绝望，然而心灵里面却非常非常的痛苦。事实上他心灵的忧伤痛苦还没有到以弗所以前，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赤裸裸的显露出来。他在罗马书第九章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这样的情义界，这样的心意可以说是无可批评的，这也是真的是舍己为人的好榜样。这是真正的牺牲自己 成全别人的爱，为此他不辞劳苦，他任劳任怨，经历了各样的危险，赴汤蹈火，要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然而他从开始传道以来，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看见的是一大批一大批的外邦人蒙恩典，而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始终硬着心肠不肯接受救恩，因此他内心的痛苦啊，只要犹太人的拯救，他说我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所谓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意思说我下地狱也是愿意，只要他们的拯救。那保罗这种精神呢，是很伟大，他对犹太人的情义界也令人佩服，但是他这样的心智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是不是主耶稣在他这样的心智上完全的使用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可以从保罗最后上耶路撒冷的事上就看见一些头绪。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的，我接下来所讲的可能跟好些传道牧师所呈现的是很不一样，因为一般传道人认为保罗最后上耶路撒冷，这是主的旨意和主的安排，而我认为保罗最后上耶路撒冷是他几乎忘了主耶稣给他的使命和托付，或是主耶稣给他的使命的范围，同时也显示了他忘记了主曾经给他提醒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然而他却把整个传道重点是放在犹太人的身上，为此主耶稣老早很早啊，就特别在异象当中告诉他要避免上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圣经所读的啊，《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七节那里记载，他在耶路撒冷在圣殿被捕的时候，他用希伯来话向当时的犹太暴民讲话做见证，在见证的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不领受。这一次的所谓魂游向外见到异象是在什么时候发生？那是在保罗在大马士革最早最早期被犹太人逼迫他跑到耶路撒冷去啊，那大概前面三年的时间，最早的那一段时间，他信主之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只有巴拿巴接待他的那个段日子就发生他看见异象。因为那个时候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逼害他啊，他就看到异象，在异象当中主耶稣特别告诉他，他们这些人不要你，因此呢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 去，那就是向他说明你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你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看见保罗热爱自己的犹太同胞是肯定，这种爱同胞、爱自己的文化传统、爱国精神是犹太人特点。犹太人从小父母就把孩子送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受教导，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给他们培养，教他们读书，学习犹太人的律法和整个新旧约圣经。后来保罗还拜在这个名学者加马列门下接受高深的教育，以致他学识渊博，精通古今，思想高超脱俗，成为犹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很虔诚了，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可以说他蒙主选召，比起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那些使徒们、门徒们，都更有学问、更有才干。我想他可能想到他有这样的背景，他有这么戏剧性的悔改见证，再加上我是那么爱我的同胞，那样的卖力，不愿意自己的甚至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要把福音传给我的同胞，应该是很有作为然而呢，我们发现主耶稣不在犹太人当中使用他，而是在外邦人当中使用他，因为他蒙召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也很可能主耶稣不要他依靠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才干来侍奉主，而是让他好好的仰望主、顺服主。因此当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叫以弗所的长老来，他很坦白地告诉以弗所的长老，圣灵曾经指明有捆绑犯难要等着他。这个暗示什么？这个暗示说圣灵是阻止他上耶路撒冷。以往保罗对于圣灵的反应是很够敏锐的，但是呢，这次圣灵的感动他把他压下去了，结果他还是上耶路撒冷。我们发现他越靠近耶路撒冷，圣灵的阻止也越来越明显。因此他来到推罗的时候，推罗的教会基督徒就见他，告诉他你不要上耶路撒冷，他还是去。最后呢，就来到该撒利亚，上帝感动先知阿加布从犹大地来到该撒利亚，告诉保罗说，苦劝他，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回去吧，不要上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发现保罗不听，保罗不听苦劝，也没有什么正面的印证之下，他就说我上耶路撒冷，就上耶路撒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他，所以他就这样上耶路撒冷。那么当然上帝也就好了，你要上耶路撒冷你就去吧，任凭你去。这个好像什么？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一样。 就许可他，让他失败，让他学习功课。我想保罗上耶路撒冷是这样子，圣灵三番四次拦阻他，但是他还是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对犹太人有特别的情意结，所以他好像不能够顺服这样，我一定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一个人不顺服主，肯定你就出乱子了，啊，像保罗也没有例外。因此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读到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一段经文，接着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你就发现什么？发现不大对劲，有点怪怪的。因为这个时候的保罗上耶路撒冷和还没有上耶路撒冷以前的保罗，好像两个不同的人，很不一致。结果你发现他一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变成没有主见，非常软弱。以前这个是一个铁汉，哇，性格非常的强，结果他一上耶路撒冷变成了豆腐一样，豆腐性格，软软的。这个跟他以前很不相同。你记得他在安提阿的时候跟巴拿巴一起同工，那在安提阿的教会，巴拿巴跟彼得跟外邦人的这个基督徒在一起吃饭，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甚至说他们呢就害怕，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在一起吃饭，这是种族观念，也就宗教信仰问题，所以就装假。圣经告诉我们，保罗看了，他说不对了，啊，你信耶稣还有种族观念，结果呢，他就很不妥协的，哦，那种精神来责备这个彼得和巴拿巴。你发现他这种不妥协的精神没有掉了，而且呢，你发现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时为着因信称义的事情上耶路撒冷开大会，哇，保罗为着真理争辩的豪气很显明的，但是这种豪气呢，在他最后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没有掉了。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请以弗所的长老来跟他们讲，我这样一去呢是有很困难，那圣灵告诉我有麻烦，但是呢，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你发现他很有气概，啊，讲豪话，我死也不怕，我就上耶路撒冷。但是他上耶路撒冷之后，你发现好像这些气概啊，这些勇气啊，这些信心呢，啊，这些坚强好像失掉了。怎么见的呢？你发现当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就拜访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跟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一些长老。那个时候教会遭受逼迫，我过去讲过，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被逼，斯提凡被杀，但是耶路撒冷还是有教会，那主要的带领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他比较犹太派的，大概是比较妥协的，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在耶路撒冷在那里跟犹太人一起来往，不过他们是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些是犹太教的犹太人， 不信的犹太人，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所以这些人呢比较软弱，不敢坚强，因为一坚强你就遭受逼迫了。那保罗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哦，你在外面做太多的事情，犹太人说你破坏律法，你破坏圣殿，你是该死的人啊，你来是很危险的。不过现在呢有一个办法了，可以做的什么呢，就是你去啊，带四个许了愿的犹太人，我们的弟兄啊，他们许愿啊，然后他们要接近，然后他们要到圣殿，他们要要求祭司为他们献祭啊，你带他们去啊，跟他们在一起，证明是你不是反对律法的，你不是那一种人，去证明。保罗听话了，保罗觉得哎，这个不错了啊，如果我跟那个安全的话就很好，所以他就带这四个人啊，做接近的礼，到圣殿去等祭司献祭啊，为他们做接近的礼。那这个整个是犹太教的东西，但是你发现保罗曾经在各处传道的时候，他传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在罗马书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他现在带了四个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行接近之礼，那是什么？那就是保证说他在耶路撒冷可以安全了。但是他几乎是忘掉了他在过去不断的证明犹太人外邦人信主不是靠这些，所以这个是原则上的问题。那是不是你这样子做就正是说我以前所讲的这个救恩不是太过正确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事。还好你发现主耶稣不要让这个事情继续下去，不然的话可能还有许多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文化仪式开始妥协，所以在那一段的日子里头，有外面亚细亚来的那些犹太人，在外面曾经听保罗传过道，曾经逼迫保罗，曾经起义要杀他的那些犹太人，刚好在耶路撒冷出现了。他们就发现，哇，你保罗在圣殿那边跑来跑去，哇，这个家伙啊，一定带外邦人进去捣乱我们的整个宗教信仰。所以这些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呱呱叫了，哇，不得了了，这个叛徒啊在耶路撒冷出现了，他一定是误会圣殿了。你知道当时犹太人犹太教啊，这个跟回教极端分子是类同的，你知道吗？哇，他们狂热的时候，这个不得了了，我的圣殿给你带外邦人来捣乱啊，还得了？结果就呱呱叫，结果一群人就误会，那就开始就暴动起来了。哇，这一下子他们就一边要把保罗杀掉啊，他们煽动起来，这个动乱是很大，这个危险是很大。那就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千夫长就救他一命，但是保罗是骚乱的主角，所以他就被捕。千夫长就想尽办法，为什么有这一场骚乱，我要向上司报告的，所以抓到保罗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写报告写清楚曾经发生骚乱啊，有人要杀保罗，为什么要杀他啊？所以他要搞清楚。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千夫长呢就预备要用严刑来拷问保罗， 就是鞭打他啊，那个鞭是好厉害的哦，鞭下去有时候会把人都鞭死掉啊，因为那个鞭里面有放这些铁片啊，让皮连肉都拉去鞭打主耶稣，就是这些这样的鞭子来打。那保罗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当时他就先拿出他的王牌来，我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有这个理吗？结果千夫长就害怕，因为在罗马的政府法律里面，不能够对一个还没有定罪的罗马公民啊，用刑逼供的，除非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你不可以用刑，还没有定罪，不可以了。所以侵犯这条法令的这个官员呢，很可能你官都没有得做了，要撤职。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亮出这个王牌，他们就不敢打他了，就觉得很怕，会不会告我啊？然后我们看见同样的保罗，以前他跟希拉在菲律宾被捕，那官长啊，用棍来打他们，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没有亮出王牌啊，打了，然后就坐在监牢里面。那三圣经告诉我们，三更半夜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面祷告唱诗，整个监牢都地震，监门都打开，哇，神迹奇事。结果呢，庆祝全家信主。那第二天官长说，大概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啊，去释放他们。可是呢，这次保罗希拉他两个人在里面，我不要出去。为什么不要出去？我是罗马人，你没有审问就打我啊，现在就关我，那么随便出去，没有这样随便。所以他要什么？要官长来赔不是，要官长来领他们出去，因为我没有犯罪啊，所以我要很荣耀的出去。哇，你就发现他啊，就把这个王牌拿出来啊，来取得他的清白，很荣耀的得着释放。但是呢，现在他是拿这个王牌出来做什么？威胁千夫长，你敢打我，我是罗马人，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看到心态不同了啊，也可能是啊，这个显出他很有智慧啊，因为那个打下去可能会打死的，你知道吗？那是不是他怕死？那你看你怎么解释？那然后呢，来到使徒行传23章的时候，这个千夫长没办法了，我要了解了解你为什么啊？这些犹太人要对付你，引起这么大的骚乱，所以他就召开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来啊，让他们啊面对指控的保罗，你说他误会圣殿这个事情，哎，让他有一个自辩的机会。说这个事，你保罗讲，你有没有说误会这个圣殿的事情？所以在这一个句句的里面，保罗开始讲到讲话的时候，那大祭司就吩咐人打他的嘴。那保罗立刻就骂大祭司粉色的墙，意思说他是假冒为善的人啊，就骂他还嘴。那大概保罗是知道说这个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大祭司没有好见证。那结果他骂他，但是他以前呢，你发现保罗以前好像羊羔一样，被人用石头来打，打得半死啊，那一个保罗不见了。最后 保罗为了自己的安全，他看出在公会里面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而这两批的人呢，为着复活有没有复活，有没有鬼的事情、鬼魂的事情，整天变来变去，由始到终啊，不断的辩论，势不两立。那保罗看，你发现他就用计谋了，他就想办法挑拨这两派人当中的矛盾，使他们彼此争吵起来，好救自己脱离不利的形势。因此我们看见啊，这个时候的保罗，他会用手法，会用手段啊，他会看形势。他不是像以前那样对犹太人的态度啊，任凭你怎么样对待他，不要紧，好像羊羔一样，不是？他想尽办法啊，跟以前真的是很不同的。所以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发现保罗上耶路撒冷，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他的热爱犹太同胞的那种心态，那种情意结，他一直要上去。然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出事的时候，你发现他在的人性里面的那些东西就跑出来了。一个热心爱主、侍奉主的人，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主见工作，而不是凭着主的带领，按主的旨意侍奉，如果在那一种情形之下落在困难当中，而不是回转到主的面前，你很自然的你就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办法，盼望把劣势扭转过来，到头来一定是在劣势里面兜来兜去、兜圈子。感谢主的怜悯，他绝对不能许可保罗继续处在劣境当中。所以他在被抓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犹太人就商量，我们非杀他不可，追杀了这个人应该除掉。那就是因为犹太人这样的一种心意，千夫长没有办法。而且保罗那个时候的，我要上告凯撒，他知道在耶路撒冷是很危险，所以就因着这样子，罗马政府就保送他安安全全到罗马去，逃过这个在耶路撒冷可能被杀的那个危险。从保罗对犹太人的情意结，保罗不顾自己的安危，向主尽忠，爱顾自己的同胞，这个是对的，这是令人佩服的。但是这种的态度必须按主的旨意在基督里去完成的，而不是凭自己的热心想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撒旦对属主的人、对一个人，他是有他的策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千方百计拦阻他信主；对于一个信主的人，他就想尽办法让他不要爱主，做一个马马虎虎的信徒。如果他爱主，那怎么办？那撒旦就让他火热爱主，在后面推他一把，教他爱主爱到什么的情况，爱主爱到主的前头去，爱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侍奉，爱到主的前头去。那是主跟从你， 不是你跟从主，我们跟从主落在主的后面是不好，我们跟从主走在主的前面也一样不好。我们跟从主就是跟主一起在一起平行的走，这才是好的。保罗这次是那不管主给他的主要的使命，就是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的使命，那不管圣灵的感动，不管信徒的劝告，不管先知的警告，坚持一定要上耶路撒冷，非上不可。那结果呢？好了，他就上耶路撒冷，就因此给撒旦有机可乘。如果不是主插手，保罗难免死在耶路撒冷，到罗马就落空了。无论如何，主让保罗上耶路撒冷，是要他从失败当中学功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做神儿女的人看清楚，人都是有软弱，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连保罗这么认识主、这么属灵爱主的人，都是有软弱，显示了所谓属主、爱主、属灵的人，可能比别人少一点错误罢了，少犯一点错误罢了。但是当一个属灵的人，他所做所行的不符合主的意思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会犯最大的错误。那主耶稣就特别要教导我们，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要仰望人，要单单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如果我们只是仰望人，如果不会灰心、不会失望、不会倒退，你一直仰望那个人，把那个人当作偶像一样来跟随的话，好像你跟康熙那样，或是跟唐崇荣那样，那一直是仰望他，一天你还是失望，你还是发现他还是人了，不是完全的。感谢主，保罗最终学了宝贵的功课，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顺服。所以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写以弗所书、写腓立比书、写哥罗西书，他提到，不断的提到，提到什么？提到顺服。他在这几本监狱书信里面写的顺服，比任何其他的书信写的更多。换句话说，他学习到听命胜于献祭，胜于做许多的工作，听命胜于做许多可能是好事，是我们理想当中的事，但是却不是主教我们主要做的，而是我们自己想当然去热心做的，而且跑在主的前头，这就是不好。所以我们所做所行的，我们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荣耀主、讨主的喜悦。但愿这个2016年我们做这样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来荣耀他。我今天要特别请立东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Amen.